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3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首先，我们先请张律师和听众朋友来问好 ，Hello，Michael 你好，
广瑜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我想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我要请你分析的，当然也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跟我们的总统川普当面吵架的这个事情啊，现在仍然是余波荡漾，吵一个架，上个礼拜五到今天虽然三天了，但是大家还是在气扑扑的。那么我们看到之后呢，泽伦斯基呢他马上又去了英国访问，诶，他签了一项打仗的贷款跟英国。来，我想接下来请你来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呢？您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事情后续发展，今天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新闻啊，广瑜，就是第一呢，那个白宫已经声明，就是说要暂停啊，这个乌克兰这个军事援助啊，主要我想还是弹药啊、导弹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还没有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要暂时暂停。那从声明当中看呢，就是说希望说要当这个川普政府是希望说，如果泽连斯基能够表现出来有和平的意愿，那么这个只是个暂停啊，这个武器还是会这个随后还是会提供给乌克兰。所以这个白宫的这个 debacle 发生以后，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呢就第一时间这个跑到欧洲，那么欧洲的领导人在这个部分还是非常团结，那么对他表现出来非常大的支持。只不过呢，就是用英国的这个现任的首相 Summer 他说讲到的，就是欧洲虽然坚定的支持这个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的战事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的这个军事的支持即使是没有在白宫吵架，那么是在这个之前，比如说 Starmer 就是英国的首相提出来欧洲可以派，假设能够达成所谓的停火或者是这个和平协议的话，欧洲呢可以派这个维持和平部队，但是呢这个维持和平部队呢依然还是需要美国比如说空中的包括情报啊等等这些方面的支持。但现在吵架以后，那么美国未来的动向会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当然还是需要观察。当然也有这个泽连斯基呢目前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毕竟这个乌克兰他每天都在发生战争，每天有很多的士兵和平民正在死去，所以他是不是也有这个不少的人劝他，就是还是要尽快的这个表示歉意啊，表示道歉啊等等。但是确实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的人在，包括这个当然民主党不用说了，那共和党还有很多人也在这个批评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白宫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发生这样的吵架，那么是自白宫有白宫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那么不论是对这个盟友，或者是对后来甚至是潜在的敌人，或者将来变成敌人的，比如说像历史上的这个阿拉法特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啊等等，有些盟友你知道他们关起门来也是吵得非常激烈的，那但是呢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这一个神圣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个吵架，那么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民主党人批评是自然的，那么还有很不少的共和党主要还是建制内的人来进行批评。所以今天当然你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呢要发表他上任以后的第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讲话，那么不知道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未来会怎么样。你也知道这个当时在现场吵架在现场的这个参议员后来变成了川普政府的国务卿的 Marco Rubio，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支持这个乌克兰这个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参议员。当然他现在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变成国务卿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他讲话各方面就不代表他自己，而是要代表川普政府了。所以未来这个事情怎么样演变不知道，但是确实还是有很多人建议，就是泽连斯基讲白了就是你可能要姿态低一点，因为毕竟你需要美国的军援，你可能还是要再次的表示歉意， 然后呢要再次的表示感谢等等这些方面的事。
OK， 有一个部分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川普骂泽伦斯基是独裁其实这个部分呢，就是后来了解到说他独裁是因为就是川普总统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乌克兰这几年都在打仗嘛，所以没有民主选举，然后同时呢因为打仗的关系，媒体呢也全部掌控在政府的手上。 我想请问你这个是独裁吗？打仗的国家有没有选举？我们好像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还是照选了，是不是？
对，但是不在二战的时候，你也知道它是这个进入战时的状况，那不同的国家当然有不同的法律。那么你也知道这个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还做了三任呢，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在战争期间这个乌克兰的现行的法律是说呢，在战争期间这个选举确实从现实层面在这个时候办选举是不太现实的。因为这个每天都在前线都有大规模的战事。那么这个时候办选举，当然我觉得这个乌克兰的法律恐怕也是，不能支持这样的选举。所以说他是 dictator 呢，那不过你可能注意到，就后来呢，这个川普总统在一些讲话当中也逐渐的往回收了一些，包括就是他当时说乌克兰这个发动了这个战争，那么后来周边的可能很多人也提醒，那么真正侵略。这发起侵略战争呢，那当然还是俄罗斯。那么这个战争的焦灼，那么发生到现在呢，当然还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乌克兰毕竟是一个小国，那么在多年以前呢，这个乌克兰有这个欧洲大概是仅次于俄罗斯的这个核武库，因为有很多的武器核武器等等在乌克兰。但乌克兰呢后来就放弃了所有的核武器，也就是所谓的杀手锏，换取了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和俄罗斯对它的安全保证。讲白了就是，如果有人要侵略我主动放弃这个核武器，那么你们要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当然现在俄罗斯已经变成了交战双方的一方，你让他继续提供乌克兰的保障，恐怕也比较大的讽刺意味。那么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乌克兰人是不是有在后悔，就是如果有核武器的话，可能今天的情况有杀手锏，可能情况也就会不一样了。
你刚才讲到这个安全保障，也就是这一次这个泽伦斯基当着全世界人面前跟我们的总统吵架的这个事情主要焦点就是安全保障。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美国花了3500亿美元的国家，这对于大部分美国的选民来讲，你知道吗？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我们三年来彻底享受了上涨的油价跟物价，结果泽连斯基站出来就说，我希望总统要给我们这个乌克兰100%的安全保障，你知道吗？我们美国帮你打这场仗，你叫我们现在还要给你安全保障，这个有些时候你知道吗？这样讲好吗？就是我们美国人都是移民来的外面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说，对对对，一定要给这个乌克兰安全保障。我们在这个墙里面的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美国的纳税人，就觉得说身份保障我都快活不下去了。OK， 你这油价再涨下去，你这物价再涨上去，每一个人身份转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来，我想请问你这个乌克兰就是要我们美国给他安全保障，要我们美国帮他打仗，你觉得这样行吗？
哇，这个当然是这个全体美国人民可能要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也知道历史上美国卷入的很多的战争呢，那我想最明显的当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美国当然那次的卷入战争是把它定义为是为正义而战，因为这个法西斯的希特勒和当时的在亚洲的法西斯，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那么美国你知道那个时候它的本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略，那么他参加到这场战争去，他当然他认为这是为正义而战。那么正是因为在二战当中的美国的表现，那么他二战以后他确实在世界的秩序重组以后，那么美国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正是因为美国有了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那么在后来的冷战呀等等，他始终扮演着西方的这个所谓自由世界的这个领袖。那么确实呢，他一个是当然当领袖确实是要付出代价，那么这个他的军备呀，他的等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确实也给美国换来了在二战以后的长时间的这个繁荣这个经济的繁荣，比如说在军事的工业，在经济等等这些方面。那么正是因为在美国在世界的 这个军事上的领导作用，那么还有当时后来的这个经济秩序上，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话语权，那么确实给美国也带来了很多的利益，更多的时候美国还是愿意让别人相信自己是所谓的这个道德，就是啊，对，这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美国至少他努力希望站在正义的一边，这尽管也犯很多的错误。你也知道美国在后来的一些战争当中，那么其实依照美国的军事实力，它是不可能输掉的，不论是在韩战还是在越战。但是正是因为美国国内，那么这个选民对于战争的选择，那么在开始和后来发生了不同的看法。那么你也知道，在越战，当然我觉得它最终肯定不是啊，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越共太强大，而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这个抗议啊等等，导致这个政府没有办法继续维系自己的战争。在阿富汗后来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这个美国的，因为它是个民主的政体，所以四年是要换总统。那么换了总统以后，他对于战争、对于这个侵略等等，他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当然也是美国选民啊自己的选择。
所以现在又回到这个乌克兰，就是不管怎么样，要我们美国给他100%的安全保障，他觉得签了合议才可能有保障。白纸黑字的东西，我不晓得，我有些时候看事情是这样，我觉得合约就是拿来毁约用的，你知道吗？所以
那当然，
对不对？这
我，
对不对？
作为律师，这个我见多了。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些时候一直在坚持说，我签了那合约，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这些纷争，结婚有离婚的 ，OK， 租房子签的合约也有毁约的，什么东西不能够毁约，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就说乌克兰一定要白纸黑字，让我们美国给他安全的保障，他真的不怕毁约，还是说他用道德来绑架我们所有的美国人了？
那我觉得乌克兰在这个就是苏联这个垮台以后，那么或重新获得自由，用波兰的这个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来讲，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的历史实际上比这个俄罗斯的历史还要长啊。这个当然可能不同的人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争议，但毕竟他获得在这个苏联垮台以后，他确实变成了一个重新回到了他独立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那但是呢，确实他的边上的邻居是一个超强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军事的大国。那么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要么他就要投入这个俄罗斯的怀抱，要么他就要投入到西方的怀抱。那么很难在这里独善其身。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签约啊、合约啊是否能保障，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很清楚。那么当年的这个希特勒跟苏维埃这个苏联签的所谓的苏德友好条约，那也是用来 break 的，对吧？
对、
跟这个欧洲也是用来，但是怎么办呢？那就有可能总比没有好。那么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个道义上的和军事上来自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援助，那么对于乌克兰，他能够继续维系这次用他的话说的这个反这个侵略的战争，那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那我相信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
另外我想在欧洲方面，你知道我们也要看这个，因为这件事情非常大哦，这个影响全世界哦，这个因为仗打了三年哦，这再打下去真的没有完没有了，这如果能打三年就可以再接下来打另外一个三年，然后还有三年，这件事情就是 endless， 就是永远不会停了。那我想问题就在这里，欧洲他到底在干啥？他们每次都讲话讲得很好听，然后就说所有的事情讲那个富丽堂皇的话，然后又讲说对我们不能够少了美国这个好朋友，那你们欧洲到底在干嘛呢？我都不明白，你能告诉我一下你觉得呢？从这件事情你看到欧洲态度是什么吗？
我现在看到就是在这个白宫吵架以后，欧洲的态度你是看到了各种的表态呀、包括这个泽连斯基对去英国的访问，这个英国的国王 Charles 还破例还要见他呀等等，就是道义上的各种的这个宣传我觉得是做得非常够。但是呢，确实就像你说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他们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的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欧洲在战后呢，因为有美国的保护，所以他们可以把大量的这个本来应该用于国防的，那么用于到很多的民生啊等等，所以这个小日子过得都不错，但是多少有点巨婴症，也就是说反正有什么事找美国大哥就完了。但是这一次我相信这个 我不相信，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欧洲这些人啊，包括像这个欧洲的主要的领导人这两天也在集会啊，在聚会，就是要讨论说，哎，那么未来的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安全体系，欧洲人是不是要进一步的 step up？ 不过呢，正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大家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在第一任的时候，对于你知道，川普总统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个耐心啊、信任、信心啊是不那么大的。
嗯嗯。
所以呢，确实各国呢也在增加自己的军备预算，就是把它从原来很低的军备预算要增加到。这个签约国当时的协议就是要超过国这个整体的 GDP 的这个2%以上。
对，
我相信通过这次事件以后呢，欧洲其实作为如果他们团结作为独立的经济体，他在世界上是举足轻重的，他不是没有钱，他有钱有技术，那么军事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关键就是欧洲它长时间生活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之下，那么我认为它多少有一些巨婴症。那么这次这个事件是否能够让他们警醒，还是说仅仅就是又热闹一番，然后大家照一下相，然后拥抱一番也就结束了？
没有，因为你看得出来这欧洲，你知道，就是讲那个冠冕堂皇的话，你知道那道义哦，哇、哦，好像马上就是怎样怎样，结果一看看。没有啊，他全部都还是靠着我们美国，不是吗？然后就讲说，哎呀，我们同情这个泽文斯基啊，勇敢啊，战时的英雄啊。我觉得你知道吗？讲道德的时候，你把钱先拿出来，你这个时候这叫真金白银吧？我们美国拿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欧洲他就说那个漂亮的话，当然也是有给了，但是跟我们美国比的话，还是差很远啦。我们是一个国家给了这么多，他们是十几个国家合起来说啊 ，OK 都。给一点点啦，也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让人心寒，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欧洲你在干嘛呢？不过他就觉得说啊，你不是老大，那你就做啊，你把你的钱拿出来比较快啊。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欧洲确实他要考虑，就是因为这是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是欧洲在二战以后的最大的这个陆地的战争啊，他欧洲确实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安全，就是今天的乌克兰如果垮掉，那么周边的其他的一些国家，例如像波兰啊、像捷克啊等等这些国家，那么毕竟是在欧洲大陆上打的仗，所以他们可能比起这个美国来，他们可能更有理由、更有紧迫感。
嗯，
那么假设他们愿意帮助乌克兰的话，那么如果不行的话，那乌克兰今天，如果很快的垮掉的话，那这个战争究竟我也不知道俄罗斯的胃口究竟是会停止在什么地方，对吧？这个也很难说。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比美国更有这种紧迫感，更有理由去看看能不能帮承诺兑现他们对乌克兰的这个安全的承诺。
哇，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待会我们要请教张军律师来谈一谈500万美元的这个金卡哦，要取代现行的这个 EB5 的投资移民，可行性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好，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川普总统最近呢宣布要推出500万美金的这个金卡，这个金卡呢也就是要吸引全世界超级有钱的精英人士到美国来。那么这个很多的新闻哦都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可能成真哦。那么因为目前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的天下，因此通过这个金卡移民的政策哦，未来现在被大家这个看到觉得说可能会通过，但是要怎么个过法，或者是这个事情的发展未来会怎么样演变下去，来，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张军律师，请张律师带我们来看看500万美金的金卡你就可以成为美国人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很贵啊。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做律师工作，你就知道说，哎，如果你要是能拿出500万美金来买一张所谓的金卡， 那你的净资产恐怕要千万，要是一亿美金左右这样一个价值吧，要不然你不可能把所有钱拿出来买一个卡然后上街要饭，对不对？所以是这个问题。然后呢，这次的这个金卡呢，是他在他上任以后的第一次的内阁会议上那么宣布的。那么第一次内阁会议呢，因为这个政府效率部的这个影子部长马斯克占据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呢他也没有具体讲这个金卡，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那么这个你也知道，美国现行的这个永久居民呢，它也就是所谓的绿卡，是绿色的。那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他比较喜欢金色，所以一切都是，不论他的川普大楼啊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要以金色。所以这个金卡推出呢，他当时是说呢，他要这个提供啊，这个愿意买金卡的这些世界的富豪们啊一个机会来投入到美国的经济当中来。但是呢，具体的细则他也没有讲，原因就是呢，因为依照美国现行的法律呢，就是总统他并没有这个，颁发这个永久居民或者是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的立法权是在美国的国会，就像您刚才说的，美国的国会现在虽然是共和党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是他们占有多数，但是呢，他们的多数呢是非常的微弱的。因为这个之前美国的这个投资移民的计划在1990年颁布的这个法律，那么那个时候其实那两党都有很多人批评说，这个美国的价值不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就美国人的价值观怎么能说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卡，那么其他的人怎么办？那个比如说这个那客观上会挤占啊别的人，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这个移民制度它还是用川普总统的话说是所谓的链式移民嘛，这个链条的链。当然他实质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只不过呢就是这个金卡究竟怎么样推进啊，第一国会是否能够得到共识啊，是否每一位的这个共和党党员都认为，共和党的议员都认为啊这个金卡是符合他们选区的利益的，还是说也不一定。同时呢，这个金卡的推动，如果这个投资移民还能提供一些这个历史的借镜的话，那么那500万怎么是需要创造美国的就业呢？还是说你500万就直接买张卡就回去了？那么同时你这个500万是怎么来的呢？是要证明他的这个资金的合法来源吗？现在投资移民要证明每一分钱的来源都非常困难，那么500万要证明，那还需不需要证明？如果不需要证明的话，那我想这500万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是哥伦比亚的毒枭啊，因为他们有钱，只是证明不了资金来源嘛。那或者是一些贪官呀、等等。所以这个金卡究竟怎么样推进？说实话，这个有上万名的美国上万名成员的美国移民律师工会啊，这些天呢也一直在讨论，似乎大家也都这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究竟是怎么推动？是从立法的角度，还是总统行政令的角度？如果行政令的角度，那么下一任总统上来又有可能把它推翻等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观察的。
OK， 另外就说没关系啊，如果他要创立一个新的法，国会里面会讨论，会制定出它的细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那投资移民的这个原来的 EB5， 我们也看到这个川普政府指责说，他认为就说。这个 EB5 确实也发生过很多事情哦，其实让很多的投资的人哦，或者是办身份的人真的是血本无归哦，所以川普政府呢认为就是指责这个移民的项目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这个项目啊。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要推出500万美金的金卡移民到美国来，那现在这个投资移民他想要废了，那你这个废掉以后正在办的人怎么办呢？这不是两头空吗？你的看法呢？
哎呀，我的看法就是，现在投资移民，当然他讲的非常对，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包括很多的区域中心，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钱拿不回来，甚至这个绿卡也搞不定，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出现了比较多的你刚才提到的所谓的血本无归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不过如果这个金卡500万以他的方式来推动的话，那他肯定是注定血本。他没有想归的事啊，你就他给你卡，你直接把500万美金给他，那个就是那不存在本质问题了。所以要到具体的细则还是需要观察了。但是要的，如果你认为说这个100万或者是80万，你有可能拿不回来钱的话，那至少依据目前的他这个500万金卡的这个建议，那看起来他确实是要用500万直接换卡。怎么换不知道，换来的究竟是工作许可呢，还是类似于像绿卡的这样未来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呢？ 还是说这个需要国会来立法以后我们才知道，这都不知道。那现在看起来这个500万你拿到绿卡以后那肯定是拿不回去的，现在是一定是要用、要向美国政府买这个卡的，至少现在听上去是这样。
那这个 EB-5 正在办理的人怎么办？这个就要废了、那怎么办？
通常来说呢，那当然你要川普总统他可以做一切他想做的事。那么从历史这个美国的、法律的历史来看，就是一般来说这个新的法律他不会、把原来的法律撤销，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申请或者等待申请，那通常来说他会等到这个老的法律日落以后，那以后的就没有这个法律了。也就是说今天以后，比如说今天金卡发生了然后投资移民取消了，那以后就是这样办。那至少之前申请的应该还是可以推进，但是川普总统他究竟会有什么这个great ideas， 现在确实是不知道的。
嗯哼 ，OK， 了解了。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我们新成立的一个政府效率部门呢、就是 DOGE 啊。在马克思这位全球首富的带领之下，那么当然是执行总统川普的一个命令，就是对联邦政府要进行彻底的瘦身，马上就裁员。那么当然，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个浪费啊，跟一些什么有没有诈欺的行为等等的，所以大概要砍的人数呢，现在目前新闻披露出来的大概是20万人哦，认为觉得说我们的政府部门哦，多年来都是浪费，而且用了一些没有用的人，然后花了这么多的钱，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总统就是要来砍人的。那么这种事情哦，说句实话，一个总统哈、他只有在没有连任压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干这种事情哦。要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他如果要连任的话，他怎么敢去砍人啊？我都是说砍人的意思就是说去裁员哈、所以好与坏，我要每一个人的选民心里都有不同的感受。来，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张军律师带我们来看一看你的感受是啥呢？
我的感受就是这个，第一呢，这个政府效率部其实是大家开玩笑的嘛，因为它其实并不是这个通过立法设立的一个部门，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马斯克呢收到了川普总统的高度的信任，所以呢，在竞选的时候，那么他也一直陪他竞选，确实也花了很多钱，然后呢，他一再承诺呢，就是要帮助这个川普总统呢，把美国的联邦政府要做得更加的有效率。我觉得这个本意确实，大家可能这些年也都观察到了，美国的这个政府呢变得确实是越来越庞大。那么这个当中呢，确实还有很多的浪费，毕竟这个所谓的公务员都是我们纳税人花钱，维持他们非常不错的生活，包括他们的这个退休金呐、也不可以轻易的解雇，因为他们都有工会的保护啊等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进行改革，我觉得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上来就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是大刀阔斧的，那么把所有的人都砍掉，那这个确实它会引起一段时间的混乱。那么现在也就是目前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目前的这一种混乱的局面，那不少的人，比如说像那个 USAID 啊，比如说像这个。联邦的国税局啊，那当然我是支持把国税局撤销的。那还有你比如说像 CIA 啊，像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啊等等，那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部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论是他浪费不浪费，那么就把它这样做，那么可能会起到这个一时间的这种震撼的效果，那么让这些公务员说，哎，这些年这个纳税人养你们，你们也太养尊处优了，该警醒一下了。比如说疫情说你可以不来上班，在家里上班，你现在该回来上班了，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呢，如果说短期内对这样如此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那潜在的它确实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政府的运作的不畅。那同时我想大家也别忘了，这个政府的公务员其实跟你我他一样，他也是有老婆孩子需要养家糊口的。那么一时间如果他们确实失去了工作， 那么他潜在的呢，他就有可能失业，他失业以后呢，很多的其他的问题也会应运而生，尤其是像比如说像在这个华盛顿特区附近的这些州，像马里兰呀等等，那么很多的时候他在选举当中他是一个这个竞选的非常焦灼的州，那么这些公务员实际上是这个选民的一个非常大的组成部分。那么有些你也知道，现在美国的选举它都是非常接近，有的时候在一个州里面一两万票可能就决定了胜负。那么这些公务员，他你知道，一个公务员他如果代表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组成的话，那么确实对未来的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政府的效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政府之所以存在，根本上说这个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s 还是希望这些公务员为我们老百姓服务。那么你一旦这个把他们全部砍掉，让他们一时间生计都找不到的话，那确实最终他第一是影响到，直接影响到他们，更重要的这些纳税人的，包括像 social security 的福利啊等等，潜在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个确实也有蛮多的反弹。我想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这些共和党的议员，包括像参议员、众议员，回到自己的选区去开所谓的 town hall meeting 的时候，那确实在地方上还是有很大的反弹的。
嗯，是，但是我的感觉是，这个总统要没有连任的压力，他才敢做出这么大胆的事吧？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要连任，你这种事情就是说有浪费什么人力啦，什么花了这些钱，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因为你出来裁员，你砍人的话，你基本上这个票绝对你拿不到了。看起来川普他就不在乎了，他就说没关系，我就是要把这个浪费啊、什么什么贪腐啊，全部一次解决，所以他根本没有在乎他要不要，因为他也再也选不了了嘛，因为我们美国的宪法就已经规定很清楚，就两任，我不管你干嘛 ，OK。所以你认为他是不是真的有够大胆呢？
我觉得也许他够大胆，但是我现在看起来还是这个马斯克可能主导了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改革或者叫革命吧。那么虽然这个川普总统也许四年以后不能选了的，尽管现在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在提出来说，那我们可以是不是修改美国的宪法让他再选的，那么现在是笑话了，那当然以后会不会又能慢慢的也有可能，这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这次在跟这个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在吵架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个副总统万斯的，他肯定是要选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就算是这个川普总统四年以后不选，那他的共和党的或者是保守派的或者 MAGA 的这些人，那还是要选，也就是最终他还是要面对这些选民。
嗯，
所以说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考量，我是不知道，但是现在确实也一方面呢，这个联邦政府现在变得非常的庞大，确实有必要让他们瘦身。
嗯，
但是呢，如果说从一个300磅的胖子一家伙让他天天不让他吃饭变成个100磅的，那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阵痛。
是是，另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就是砍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些员工啊，民主党认为觉得说政府部门不能够跟私人企业相提并论。OK， 我们的这个总统川普还有这个 Elon Musk 都是私人企业，那所以说我想请教你，为什么政府部门不能够跟私人企业相提并论呢？因为你知道吗，最近 Elon Musk 就是他一直要在追我们到底的这个联邦雇员里面有多少人，是不是有真的活着，真的有在脉搏跳动的，然后领薪水做事情，所以他发很多的 email， 很多那个民主党的人就认为，就是说你这个叫骚扰员工啊，我们不能够跟私人企业相提并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你在外面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你不是都领钱的吗？你不是都上班吗？跟我一样吗？来，你的看法。
我看到就是第一呢，这个公务员跟普通的我们的员工一样，我想你在电台做事也是一样，你总是要对自己的绩效要有负责任，也就是要有一个很公平的考评，就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你必须要有一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 performance 的这个报告，这个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政府部门确实跟这个私营企业是不一样的，私营企业到它是以逐利为最大的这个公司存在的目的。但是很多的政府部门它是也要服务社会的，也就是比如说像 Social Security Office， 你不能说它以赚钱为最重要的目的，或者是受市场经济的导向，因为它还要发放这些 Social Security 的福利。 那么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国务院，他这个发放护照的部门，那你说他不能以逐利为目的，他肯定还是要尽量的要配合纳税人，要让纳税人这个很顺利的拿到护照啊等等。税务局啊，移民局也是一样，如果都是逐利的话，那这个移民局说实话，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移民了，那他就不断就是不断的把这个费用加到最高也就完事了。所以政府他当然是以服务社区、服务老百姓为最重要的目的，他的这个效率可能还是要从第二位的考虑。尽管效率现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考评了，这个政府的公务员有可能就慢慢的养尊处优了。
嗯，
但是呢，如果说你天天把他们变按照这个私营企业的方式来进行管理的话，那最后那确实我刚才讲的他这个服务的这个效能，那可能慢慢的就会受到影响。
嗯 ，OK， 所以政府部门跟私人企业不能够相提并论，主要就是说私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政府部门是以服务人民为目的，所以服务人民这个部分不能够用金钱或者你做了几个赚钱的事情来做衡量，对吗？
因很多时候是这样，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 veteran hospital， 就是这个老兵的这个医院，那你说它跟私营的医院它相比较的话，尽管都是非盈利机构，那私人的医院它可能还是要有盈利啊，这个至少是考量的一个方面。但老兵的医院，你很多时候你就不能这样考量了。那有的时候你确实可能有一些人，你明明是需要可以裁掉的，那你有的时候考虑到这个老兵的照顾啊等等。那么还有很多老年的福利，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一些福利，那你也知道，这个你我他都几十年啊，这个退休啊，贡献到自己的退休金里面去，那 social security 的 office， 我希望他们提供我们很好的服务，那这些确实是需要人的，那一旦说你把他们裁员裁的差不多了，那可能啊，对纳税人的这方面的服务，它是潜在的是要受到影响的，尽管他。与此同时，每个人还是应该努力的工作，对他们的考评绝对是应该可以改革和加强的。但是你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全裁掉的话，那这个对于社会的服务呢，当然是要受到影响的。
嗯 ，OK， 所以，政府部门不一样的就是说，在服务民众方面，它是更基于这个关照我们的纳税人，然后私人企业就是非常怎么讲，就是很硬碰硬的，就是你的业绩是多少，拿出来给我看，业绩没达到，滚。我你确定你的失业救济金？政府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的目的不一样，不能够用所有的东西都用外面的这种私人企业的手法来看，以业绩作为标准，这是不公平的。OK， 理解了，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来谈鸡蛋。鸡蛋现在是贵的要死 ，OK， 跟打仗没有关系 ，OK， 我们的油价、我们的物价跟打仗有关系，因为这个原油价格马上提升嘛，三年来我们大家都体会到这个沉重的负担，但是鸡蛋跟那无关 ，OK， 鸡蛋我们自己养的 ，OK， 在美国，但是跟禽流感有关系 ，OK， 这个母鸡如果今天感冒了，没办法，今天就要全部的这个怎么讲扑杀哦，但是呢，结果这一扑杀以后没有鸡蛋，然后变成物以稀为贵，鸡蛋贵的要死 ，OK， 所以现在这么高，我们看到新闻就是农业部呢，现在要想出一点办法了，因为我们美国很多事情哦，这个发生的时候。这个鸡蛋的问题他也要去找人负责 OK， 负责呢，当然川普也许管不到鸡蛋，但是我们有农业部，农业部就要来管鸡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不能让这个鸡蛋这么贵，12颗10块美金一盒，开什么玩笑，疯了 OK。 来，这个张军律师你的看法。
对啊，这个你也知道，在这个拜登的后期，那么这个川普他当时竞选，他有很多的竞选的理念，那么其中一个竞选的口号就是说，上台以后我希望在24小时之内解决这个鸡蛋的这个蛋荒的问题。那么那当然上台才知柴米贵啊，这个鸡蛋的问题恐怕还真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这个禽流感，你知道这个鸡蛋它也有一个生长周期啊，一旦发生了禽流感，那么对他们进行扑杀以后，那要等新一批的这个母鸡要产生，还可以下蛋等等，它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过程。那么当然这个美国它跟加拿大跟墨西哥呢有所谓北美自由圈贸易协定，那在川普的第一任期间呢有了所谓的2.0版，但是呢现在你也知道跟墨西哥跟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关系非常紧张，因为对他们要有这个进一步的关税，对这个墨西哥的又一个10%的关税已经发生了，所以说这个农业上的合作啊，我认为未来跟加拿大跟墨西哥确实还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局域，很多的麻烦。那么现在看起来美国国内呢在鸡蛋的方面，因为它有个过程，它毕竟不是生产一个螺丝钉，它今天这上机器就能做出来，这个母鸡下蛋它到变成母鸡可以下蛋它有一个过程。所以呢而这个美国的民众呢，他你知道这个鸡蛋啊牛奶啊这个汽油啊是他们这个国际民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经济的指标，他们每天都要接触这个事。至于说你跟乌克兰的战争似乎离我还比较远一点，但是我每天要吃鸡蛋。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华盛顿的一个糕点店，很难想象，我以前也不知道一个糕点店，他说他现在成本涨得不得了，原因是他们一个做糕点的一个不大的店一天就要用掉1000个左右的鸡蛋。那你想这个鸡蛋的需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而这个美国人他确实每天的生活几乎都跟鸡蛋有关。就算你不直接吃鸡蛋，可能还有一些鸡蛋的像做在面包里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确实是普通的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选民每天都见得到。所以这个鸡蛋啊汽油啊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这个川普政府他不能短期内尽快的扭转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你曾几何时就像你说的现在10块美金一打，以前大概也就1块多，那这个涨价确实是物价已经到了飞涨，尽管这个可能是暂时的，但是这个暂时的确实给美国的很多的普通民众的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这个确实是政府需要立刻解决的事情。
刚才你讲到就是我们美国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饮食文化就是跟鸡蛋有关啊。你如果想想看在亚洲来讲的话，在台湾啊中国大陆啊香港啊，我们都比较喜欢吃米饭你知道吗，比较喜欢吃那种就什么咸菜啊，就是那些那种肉松啊，就是鸡蛋白之类的是比较，不能说没有，有，但是好像讲亚洲的就是华人的文化来讲的话，就是吃鸡蛋当然是有，但是更注重的就是比较腌制品比较多。但是我们想想看，现在你看亚洲的这些小孩长得都特别高，为什么？因为就是蛋白质的关系 ，OK， 吃那个咸菜的那个年代过去了，因为咸菜你会很瘦，但是你没有肌肉，你知道吗？这个我们美国文化里面的饮食文化确实这个侵略性很强哦。你看看这个韩国的韩星，他现在哪有瘦的，都是壮的，好不好？美还有这个什么日本、中国、台湾，什么泰国，你看看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泰国的和尚还是越南的和尚，忘记了，也是那种身材就是那种一看就是蛋白质很充足的，绝对不是那种瘦的那种哦不得了那种瘦高的，不是的，都已经不是。所以这个鸡蛋对我们美国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要是鸡蛋很贵的话，我觉得那个选民或者我们纳税人的忍耐力其实好像也比较短，好像忍耐是有限度的，是吧？就好像那个川普今天对那个乌克兰讲说，我对你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选民对这个鸡蛋的价格也是有限度的吧，是不是？
我觉得当然是啊，美国我刚才讲到，因为乌克兰战争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来啊前途啊等等，美国人可能他必须是在吃饱了鸡蛋喝足了牛奶以后才考虑的事情那么每天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这个鸡蛋就这么贵，你见过儿子，他也天天喜欢健身，我说你这个鸡蛋吃这么多再搞下去真的要把我们吃穷所以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非常非常具体，普通的民众其实也都非常的这个无辜嘛，也就是看到 这个物价这样涨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东西它肯定要放后面考虑。这个说实话，就是这个温饱了以后才会考虑别的。现在如果鸡蛋、汽油等等这些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那它肯定会影响对这个政府的信心吧。
嗯哼，另外一个部分呢、哦，这个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看民主党在败选以后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事情现在都还没有整理好啊，所以好像是现在台面上的事情全部都是川普一个人说了算哦、啊。我看到民主党哈，民主党败选以后还是很喜欢讲一些理论呢、啊，你知道吗？什么理论？就想说哦，他讲说哦，他要选民理解什么叫做经济理论，我说哇靠，这不得了，这今天就算是念博士的 OK 有知道经济理论，但是问题是你出去买鸡蛋的时候，你花十块钱买十二颗鸡蛋，你不管它什么经济理论你都火大了，你知道吗？但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说讲经济理论的人是希望大家心甘情愿的接受高涨的物价吗？这是民主党现在是不是脑子有点转不过来，还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民主党他应该深刻的反省，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的比数输给了这个共和党？那么如果他不能深刻的反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话，我觉得这个民主党在两年以后的中期选举，四年以后的总统大选，他依然会惨败。所以呢，这你有的时候也许他们的这个用意啊，各方面听上去也挺好，比如说像环保啊，比如说像对这个少数族裔，像同性恋人士多一些的同情啊等等，这个本身的理念并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把任何的事情做到了极端，就像这个保守派也把任何事情做到极端以后，那这个本来挺好的一件事，你做到极端了，那你选民就非常容易把你抛弃。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现在确实要痛定思痛，要置之死地，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不是继续让原来鼓吹各种各样的事情导致他败选的人继续的在那里大声的说话。
嗯，好，我了解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谢谢你，广宇，
再见，
拜拜。
好，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